第26集，10月7日，
小初啊，你在干啥呢？长假过去了，心里好空虚。
钟有初正坐在一楼的客厅里看报纸，报纸上有某外国电影节的消息，航向仪走在红毯上，裙裾如同荷叶一般铺开，整个背部有细细的缝隙，从尾骨一直延伸上去，从后背处挖出一块，如同一镜白河蓓蕾。他主演的一部独立电影《悬日》被选为开幕影片，各大媒体竞相夸赞他的精湛演技。钟有初心里一般盘算着下载来看看，一边回李永真的短信，
看看报纸，没干什么。
没几秒，李永真便打给他，
有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啊，谢谢。
叶嫦娥从门外进来，双手拎满礼品盒，有初，和谁打电话呢？快来看你的生日礼物。
朋友打来的。
钟有初走到院子里去，钟父从二楼下来，看见叶嫦娥正大包小包往饭厅的方桌上放，不乏各种名牌标志。
这都是谁送来的？
妙盛夏。
他平白无故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也不嫌烫手？
叶嫦娥笑得狡猾，他花钱来请我治相思病，不收白不收。钟汝义愕然，望望院子里的女儿，她正站在一架云石下打电话。
你有把握治得好？
这事儿要两说，如果治得好，皆大欢喜；如果治不好，她哭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心情跟我算账呢？
原来这家人的虚荣世世代代一脉相承。
胡闹，把东西都还回去。
叶嫦娥不满意钟汝义的颐指气使，
我说的话你压根没有听进去吧？你也认真看看都是些什么再来发表意见。说起来，有初回来之后，你有没有认真看过女儿一眼？无论我怎么帮你们制造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和她说一句话。为什么有初这次回来待这么久？你真不知道啊？10年了，你真打算一辈子拿他当透明吗？
别借题发挥。
钟汝义避而不谈此事，上楼前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如果你姐还在，我一定叫你还回去。
钟有初浑然不知，饭厅里发生了一场小争吵。
有初，你怎么最近回短信都很快？是不是在等谁的消息？
厉永真随口一说，没想到正中钟有初的心事。他不知道自己这把年纪竟然还有反叛性格，与鸳鸯演的半年之约，越是想忘记就越是忘不掉，不自觉间竟然在等他与自己联系，每每只剩失望，因为他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。
永真，你有什么事儿？
哎，真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你还记得那个楚囚室吗？
怎么不记得？他最近不知道发什么癫，每天早上打电话给我。真是，但凡头脑正常，谁会在上班前打电话骚扰人？虽然坐在出租车上没事儿干，但我也想看看小说，上上网什么的。说不定还可能有北极来电，谁要和他聊天？每天8:15准时铃声响起，8:30挂电话。他以为我会像狐狸一样被小王子驯服？呸！
厉永真一连串牢骚发出来，钟有初不禁奇怪道：“
你不是那种不敢当面拒绝的人呀？”
他最会找话题吊胃口。天文地理时事新闻乱扯一通，最后还要出智力题给我做，答案隔天公布。我对他完全不来电，有什么必要每天浪费一刻钟交流感情？真想要大拇指碾碾碾死他。
没人顿觉无力又好笑，
行，我帮你摆平。
楚囚室接到电话时正忙得不可开交。
有出，你不会又打电话来问何荣的近况吧？他在我这里很好。
不是，你呢？你最近好吗？
啊，不错。也许这样说很缺德，但百家姓受到了重创， 求是科技的订单突然一下子多得忙不完，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了融资准备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了。
钟有初直接切入正题，
听说你最近常常打电话给李永贞。
何荣捧了一摞文件夹，正要进办公室，楚求是对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他稍等。何荣仍吃力地将文件夹打开，示意只是签名而已。
是，我最近常常打给他。
楚求是翻了翻，见是紧急事务，赶紧一一签完字，让何荣离开。
怎么，他不是会打小报告的人呢？
钟有初的声音从电话那边清清楚楚地传过来。
订单多，应酬多，所以最近常常喝醉吧。宿醉后特别想见他，想听他的声音，是不是？
何荣开门时不小心将文件撒了一地，赶紧蹲下去收拾。
别以为又能说中我的心事，没有那么浪漫。
楚求是无可奈何道。
李永贞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觉得我人不错，而李永贞还是单身，暗示我可以和她继续发展。况且李永贞是难得的活泼而理智的女孩子，每次和她说话都如醍醐灌顶，心神洞明，确实很醒酒。哎，何荣，你的文件解完了没有？你先出去把门带上。
楚求是，当年你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，我想介绍的并不是李永贞，谁知道你是已经看中了她来托我搭桥。
是吗？你想介绍的是谁？
现在说也没有意思，那时候我就和你说过，永贞聪明开朗，确实人见人爱，但她和你不合适。原因很简单，你们两个估计都从她那里听说了不少姓风的事迹，可你知不知道风雅颂是她的芳邻？
楚求是沉默了良久才道，
死缠烂打最没劲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给她打电话了。
好。
钟有初正要挂电话，楚求是道，
喂，百家姓倒了，你怎么打算？
暂时还在放假。
这几年文先生一直在欧洲工作。
楚求是说了一个风投银行的名字。
你听说过没有，他们决定在格林开拓业务，任命第一姐行政董事，她要回来了。
11月6日，文柏珍将车停在堤边，下来看风景。云泽之所以叫云泽，是因为这座城建在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湖上，水天一色，无边无际，浪漫到了极致。因为气候、温度和湿度都恰到好处，黄昏、夕阳、晚霞和湖面的色调在初秋时达到最和谐的状态。地上常有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架起了照相机，企图将这美景记录一二。他总说这种人是最傻的，带一双眼睛就够了，还用这些三脚架干什么。这是他第一次来云泽，第一次看到他曾描述过的黄昏，天地间一片温暖的金黄带着绯红。他突然明白为什么在他口中的这美景会令人如此安心。当你看见窗下的台灯，便永远知道有个人在等你回来。当你看到云泽的黄昏，便永远知道有座城在等你回来。他远远地看着他骑着脚踏车沿着堤岸一路过来，他挽着头发，穿一件老气横秋的针织衫，突然左脚撑地停了下来，从车筐里拿起手机。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发现他。
周有初。
云泽稀土私有化一案引起了文柏珍所代表银行的注意，在各大银行纷纷收紧借贷的同时，他们却很有兴趣注入一笔资金来获取利益。因此文柏珍亲自到云泽与妙盛夏洽谈，恰巧这一天又是叶月斌的忌日，他先去零钱祭奠，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与钟有初不期而遇。他喊他的名字，永远都摆脱不了严厉的口吻，自来的一种老师威仪，要让学生感到心虚。自己知道再刁钻蛮横，一道紧箍咒就会翻不动筋斗云。前轮歪了一下，但他还是停在了 这个穿手工杰尼亚西服的男人面前。文先生，中国语言博大精深，先生二字含义无穷。他原本已经要冲口问出你怎么在这里，但最终忍住。文柏珍与四年前不同的不仅仅是一副眼镜，还有镜片后的目光，什么都不说就已经是千言万语，什么都不做就已经隔着千山万壑。他挑剔的目光扫过他不施脂粉的苍白脸庞。
你就这副模样去见你母亲？
钟有初愕然。那花束是你？
文柏珍微微颔首。
看来我们两个错过了，又在这里遇到了。
云泽的风俗，自杀者的忌日不可拜，但他们两个都是百无禁忌，前后脚去拜祭。钟有初只能干巴巴地说一句，有心。
先生先到也是应该。
局面一时微妙，未曾说过珍重的告别，哪来重逢时的安好？千头万绪都只能闭口不提。
你的脖子？
文柏珍突然道。
没有以前直。
老师不在，他养成了低头走路的坏习惯。钟有初转过不太直的脖子，用一双不太正的眼睛望着文柏珍。他知道自己面庞清爽，衣装整洁，举止得体，三围、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心率都与四年前无异，对健康不利的东西再吸引他也懂得避讳。但鬓发已悄然染白，不再盛年，多少义气也都灰飞烟灭。你眼角的笑纹变深了，他说，多少带点客套的意味。看来这几年过得挺顺心。闻言，他眼底闪过一丝嘲弄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钟有初最怕他以这种表情来暗示自己错得无以复加。环游世界不开心吗？文柏珍冷冷道。
难得你还记得我四年前说的话，环游世界88天足够了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做些正事。
钟有初想起来，楚求是确实说过文柏珍在风投银行工作。蓝云泽是有公事儿？
嗯。
文柏珍突然冷冷一笑。
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见识见识。